诸位同学请坐，请接着看文殊菩萨偈颂第三首。随其心智慧，又敬贤令仪，如是度众生，诸佛之境界。那么这一首我们一看就晓得是答这个度啊，答度问。前面所问的只有一个字不同，最后的一个字啊，都是云何是佛境界度。在前面这个音里面，我们要特别重视，因为现在修行通通是在因地，而且在因地的萌芽的时候啊，怎样让我们这个学佛真正的有进步，那这一点不能够不注意。真正要有进步呢，一定要从根本修啊！根本修我们所依靠的指导原则，大家决定不能够忘记啊！我们的指导原则是观经里面的净业三福，就这是一句，我这个一生学习就遵守这个原则。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两个要做不到啊，其他什么都不必谈了啊。人不孝父母，不敬老师，敬老师不在形态上啊。什么是真正尊敬老师呢？依教奉行，这个是老师的好学生啊，老师教导我们的，我们总要百分之百做到，不能百分之百做到，总要想尽方法要接近百分之百啊。这个里头呢是语言的问题，语言去不去做啊？有些时候不能勉强啊，这个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这几年来特别提倡的弟子规，弟子规就是孝亲尊师啊，你能把弟子规落实，孝亲尊师做到了啊，用这个基础再往上提升，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十善业道经啊，学佛的同学十善业道经要圆满接受啊啊。我虽然有了个戒本，那个戒本是戒淫粗戒啊，怕这个十善业道经讲的太多了，时间太长了，初学的人他说不能接受啊，所以我们特别啊把他这个精简啊，这个最重要的一部分供养给初级，是这个意思啊。不可以，我们真正学佛的人不可以得少为足，哎呦我得着那就可以了就够了，这个不可以啊。我们要修全部的这个经教，不会打折扣。那么《弟子规》里面，我们也揭露了啊，它总共是有113桩事情啊，就是113条。我揭露其中重要的70条，通通是方便戒淫粗戒啊。诸位千万不要以为 哦，我学七十条就行了，我学这个十善业大经结要就行了。这种心理不好啊，侥幸的心理啊，很难成就啊，一定要圆圆满满学习啊，或者你在开始学的时候，可以先学这个精简的这些东西啊，那么学上个半年之后，你就要学全经啊。那我们这个标准，《弟子规》跟《十善业道》啊，不能超过两年。换句话说，两年之内呀、啊，一定要百分之百落实。那就恭喜你了。那恭喜什么？你念佛往生是肯定往生。你拿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保证书了。如果你没有这个基础啊，你学无量寿经，学弥陀经啊，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不容易成就啊。古人讲的，心念弥陀口三乱啊，口念弥陀心三乱，寒破喉咙也枉然。心行不相应的 啊，所以一定要依照这个规矩啊，不可以疏忽，这都是真因的。弟子规里面就把我们生活处事待人基本的标准呢建立了啊，你就懂得怎样处事待人接物啊，你就是世间标准的善人啊。在儒家讲呢，君子啊，这是圣贤的根基，你有了根基了，往上提升呢，习圣习贤啊，这一生当中才会有成就啊，不可以不注意。那么第三首偈是讲佛怎么样度众生啊，这个度是度众生啊，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教学啊，佛是怎么样自己学成的，怎么样教别人，这都是教人啊。那么这个里头的原则我们也要学习啊。你看第一个，随其心智慧，这个其就是人，佛法里面讲随机啊，根基啊，智慧也是他的根基，条件很多，但是智慧的啊，就是他能够理解多少，这个非常重要。中国古时候教学啊，私塾这个老师啊教学生教剧斗啊，啊，就是教他读书，不讲解的，啊，只是教他背诵，教他认字。小孩六七岁啊上学，啊，大概一般呢都是从《三字经》念起，啊，所以诸位要晓得，《弟子规》不是学校的课程，啊，私塾是学校，不是学校课程。弟子规是在家里面父母做给儿女看的啊，家庭教育啊。所以你看看根在家庭啊，中国五千年的教育特色就是家庭教育 从小孩出生，眼睛张开，耳朵会听，眼睛会看，他就在学习了。大概从什么时候起呢？在我想应该是三四天，小孩生下来三四天，他的眼睛耳朵就管用了。天天在看大人做些什么，大人说些什么，那个印象啊，都印在他阿赖耶识里头啊。所以到三岁就相当成熟了，做父母的这个大人在小孩面前都要端端正正啊，不可以让他有负面的不好的影响给他。真正要做到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行，要做到这样，一切都要合乎礼节，要合乎德行啊，那就是弟子规的原则，做个小孩看的，这是身教，不是言教。你天天这样做的时候，到个三四岁，他真的就学会了。他处事待人接物就很有分寸。你们在这个书籍里头念到孔融四岁让梨，他懂得。懂得什么？懂得尊重兄长。懂得孝顺父母。他看到了。他的父母怎样孝顺他的父母。他的父亲怎样啊尊重他的哥哥，这他学会了。六七岁上学，开始学校教育了。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这个时候在言教有很多事情。小孩学会了不懂得道理，知道是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做，有的时候父母说不出来啊。谁说呢？老师说。老师教学生孝悌忠信啊，这种伦理道德的教育就在小学非常重视。老师要做学生的模范榜样，所以老师虽然是个穷秀才他在社会上非常受人尊敬为什么呢？他是社会大众的榜样，真正做到了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他是学生的榜样所以着重在身教，着重在生活教育特别着重在人与人关系的教育所以他这个和谐家庭和睦，社会和睦，国家和睦，天下和睦，教出来的，那不教怎么行呢？那么教书，儿童记忆力最好这是一生人的一生当中都是有阶段的，这个阶段记忆力最强就利用他这种 特性啊，凡是要记的东西，通通在这个时候教你背诵。学生智慧不一样啊！啊，老师怎么教呢？啊，一试就出来了。啊，从前古时候的书籍，墨刻版本的啊，通常一面上一行呢20个字，都是用这个方法来刻的。你说不科学也挺科学的啊，不管哪一家出的书都一样，你说是第几页第几行字都相同啊。我们中国古时候有这种方式啊，不像现在每一家出版的东西那个同样一本书页数不相同啊，很不方便的。所以从前通通相同，那就太方便了。你去念你去背啊，程度从哪里测验呢？十遍一定要会背，十遍背不出来呀，那你的能力就不够了啊，就减少啊。老师试验呢，大概先叫你念十行啊，诸位要知道啊，一行20个字啊，十行就是200个字。啊，以这个为标准，啊，这个十行啊，叫你念的，你念到5遍6遍就会背了，那怎么办呢？老师就给你增加，再给你增加5行，啊，你每一天念15行，15行就300个字，一般叫中等人的程度。中上根性，如果十行的时候10遍不能够背出来，减念8行，念6行。所以这一个教室里可能有10几20个学生，每个人程度不一样啊，每个人每一天学习的多少不相同啊，就这个。这个标准就是不能超过10遍，哎，你就能够记得很清楚啊，所以学起来他很快乐啊，啊，他不感觉到困难了。10遍能背，老师要在旁边督促。至少要读100遍啊，要读100遍。那个根性差一点的啊，那要加强。根性差一点的人是要读200遍啊，这个老师一定要看着他，遍数要念足。这个念得很熟啊，因为你十遍的时候你就会背了啊，后面这个时候要求你熟读啊，到最后等于老师考试，每天考什么呢？背书。嗯，你背得很熟啊，下课你可以回家去了。这样教的啊。啊，那么从6、7岁也到大概到11、12岁，差不多重要的这些典籍啊通通都背熟了。所以学习啊一门啊，没有同时学两门的啊，都是一门。一门学完了啊，你比如说论语全部都能背过了，从头到尾背的一个字都不会错。背得很熟， 这个课程就结束了。啊，在下一个课程读孟子。啊，一样一样的来。根利的啊，这个人很聪明，根利的记忆性特别好的，他的进度也很快。根钝一点呢，进度就比较慢。啊，这个没有关系，个人搞个人的。啊，虽然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程度不齐。啊，这是四书里的这状况啊。最重要的学习的东西虽然不讲解，大概意思慢慢都能明了，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落实啊！所以这个阶段小学阶段呢，着重于品德啊。那么在学校里面要侍奉老师啊！你看我们佛经上讲的都讲得很好嘛，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要为老师服务啊，所以洒扫应对呀，啊，替老师服务啊。这个时候啊，这就是学习生活教育。你在学校里啊，你会奉事老师，你回到家里面呢，你就会奉事父母。啊，你在学校不能奉事老师，你回家就不会奉事父母。生活教育啊，做人的教育啊。啊，设法如是，佛法也不例外啊。啊，幼敬贤令仪啊，老师有善巧方便呢，诱导他啊，这样才能够进步，才能够得真正的利益啊，真实的利益，那就是德行学问。讲解研究讨论那是最后一个阶段，大学里面的事情啊，中国学校里头没有中学，只有小学，大学从前叫太学啊，大概是十二三岁入太学了。太学里面老师是讲解、研究讨论开智慧了、你从前在小学里头背的那些书现在全部、要来讲解、所以他把这个讲解跟背诵、是分作两个阶段、不是混合在一起的。讲解的时候乐趣也就无穷了啊，所以从前读书那个太学的学生没有那么沉重的书包啊，没有啊啊，小学也没有那么沉重，小学是一本嘛，你学的就那一本呢、很轻松很快乐啊，读书乐啊，现在读书很苦啊，不要找参考书啊，所有东西你都背过啊，给你解释引经据典，那些经典你通通都背过啊，说到第几章第几行你全清楚，老师也背过的，学生也背过的，要不要教科书？不要啊啊，太学上课的时候不需要用教科书啊啊，如果你要没有背过的，你到那里听都听不懂了，你不知道他们讲些什么啊。所以中国这套教学跟外国真的不一样啊，这个我们要晓得，优点太多了。 那么现在发明了电脑，不要用人脑了，所有资料都可以输入在电脑里头，好不好？好。有没有毛病？有。哪一天电没有了，电脑都变成废物了而人脑怎么样？人脑退化了，那个问题就严重了。所以中国的教学发展发展人脑人变得越来越聪明从前这种教学方法确实有它的优点，我们学佛不例外，也是用这个方法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还很幸运在这个时代我还能够接触到边缘我跟方老师学知识，跟张家大师，跟李老师，通通是私塾教学法教我我跟方老师学哲学，学生就我一个人上课在他家小客厅我们一对一学佛的头三年亲近张家大师，也是每个星期星期天他老人家给我上课也是两个小时三年如一日我是这样学出来的老师那是张家大师指定的课程，我去读，见面的时候就讨论我读的理解多少心得感想提出了，向他报告，有问题向他请教，他给我解答这样现在的教学这个时代恐怕找不到了所以我们这个师生关系跟一般不一样我天天拜老师，天天念老师，老师不在了，没有办法奉祀了，只有这个纪念，念念不忘老师的教诲，行一行落实老师的教诲，我这一生是这个学法了所以我对于论语头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的体会太深了。其如境界嘛一天到晚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呢从读书学习当中得来的你要是不认真学圣贤之道，处今天这个社会这样的人事环境，你怎么会不忧愁？你怎么会没有烦恼？一个人活在世间，天天活在忧虑烦恼之间，这有什么意思？身份再高贵，再富有，忧虑烦恼就把你的高贵富有大幅度的亏折了。你活得很苦这是真的你要问什么人活得最快乐的，我简简单单的说一句，读书人可不是现在的读书人，现在读书人很苦他读书的目标就苦就错了目标什么？赚钱呢，他怎么不苦钱哪里是赚得到的？这个错了这个不懂得因赚钱的因不是读书 啊，读书是什么呢？可以说是赚钱的语言，不是因。啊，如果是因，就我以前这个我们方老师讲，方老师聪明啊，真有智慧啊。那我们这些学生在他面前提的问题，从来没有问题把他难倒过的呀。他们以前的生活很苦啊。那《大藏经》在台湾出版，买一套《大藏经》的钱都没有。啊，所以读书里头有乐，读书也不一定能赚钱。啊，钱从哪里来的呢？钱那个因，你命里头有财库啊，命里头有财库，那你有钱啊。命里财库，前生财布施的果报。这个佛经上可讲得很透彻了啊！你要想发财，布施，财布施，越施越多啊！可是你要记住，越多越施，你的财富就永远享受不尽。如果财富有了，再布施了，那个福报享完了，后头没有了。要懂得布施。把聪明智慧呢，法布施。那法布施里面，这个最好的方法，讲经教学，天天不断的讲，天天不断的教，哪有不长智慧的道理呢？所以是教学相长啊，长智慧啊。如果不读经、不听经、不讲经，智慧往上提升呢，太慢了，甚至不可能。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呀，这真的。那你不接触经典啊，不接触教学，那么你肯定是接受啊这个社会上这一些影响，他也在教你 啊他教你什么？教你贪嗔痴慢，教你是非人我。那个教学的效果是增长烦恼，破坏你的善根了，你会受那个影响啊。所以说不进则退呀，原因在此地啊。不受圣贤教诲啊，一定要受社会教诲。你看社会，社会教诲现在这个最厉害的电视、网络啊、报章、杂志啊，甚至于书籍啊，从前书店磁场最好啊，图书馆、书店磁场最好，你一进去，人是祥和的。现在不行啊！现在我偶尔去看看那个书店的时候啊，磁场很不好。啊，我们中国人不叫磁场，叫气氛。啊，外国人叫磁场不好。啊，那什么？那些沉淀的书籍里头内容不善。不是教导人思无邪，现在这个社会教导唯恐你不邪啊，你要不邪他赚不到钱 他以为啊，他那个方法是吧，是能够帮他得利益的，是损人利己啊。殊不知，这种思想啊，这种理念，把自己的智慧福报亏折了啊！这世间人哪来的福报啊？啊，所以纵然看到好像他很有富贵、有权势、有地位，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灾难来了就没有了。啊，我上一次在新加坡，有一位黄老居士也常常听我这个光碟，啊，我们在一起吃饭，那是。印尼海啸过后啊，不久啊，他就告诉我，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事业做得非常成功，啊，代理西方呢好几个大公司的，就是在这一边的负责人，啊，年轻有为呀。带他一家人，太太小孩，到这个印尼这边去度假，正好碰了海啸，啊，一家人真的是刹那之间就没有了，啊，听说有一个小女孩，好像是5岁吧，被人救了，这个小女孩掉在水里的时候抱住一根木头。在水里面是3天，人命大啊，其他人都不见了啊。所以从这些地方呢，这佛教导我们，你在有财富的时候，有权势的时候，要做好事，要种善因呐。啊，纵然有这些恶的果报啊，如果你的善心能够超越你的业力，就化解了，转过来了。啊，那么这些事情，诸位好好去念《了凡四训》，你就明白了。啊，所以我教初学，我总是劝他，啊，你要想学佛吗？暂且把佛法延缓几天，先去念《了凡四训》，希望你把《了凡四训》啊念300遍，然后你再学佛就不一样了。啊，《了凡四训》不长，一天念一遍，念一年，一门深入。啊，你好好学习，好好去想，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善因一定得善果，恶因一定得恶报。啊，佛教学因材施教啊，这前面两句就是讲的，又尽先令以因材施教。我们看清凉大师注解。三答度问，随其心气，心心各国不相同啊，这个心不是讲的真心，讲的妄心。啊，气根气啊，底下这一句说得清楚了，意落不同啊，你的心意不一样，你的爱好不相同啊，教学一定要契机啊， 跟你的心意相应，哦，你就很喜欢。那如果你对这个讨厌，不喜欢这个东西，你学起来很困难。你要很喜欢，学起来很容易。那然后呢，随其智力解悟差别。啊，第一句都讲到了，你看随其心智慧。啊，心就是注解里面讲的意落不同。啊，然后随其他的根性的智慧不一样啊，他的能力每一天能接受多少啊，要适合他的能力啊。中国古时候根性很利很聪明，记忆力非常好的，一天有可以接受700字。那是真不容易。那普通一般人的时候大概是一半，每一天可以接受300字。啊，就是背300个字。啊，上乘根性的人可以背600-700个字。啊，这下根的人的时候100个字都背不过来。啊，那只能背啊3行4行，他1行20个字，3行60个字，4行80个字，啊，不超过100字。啊，这是智力不相同啊。又因进修啊，令过获益。啊，要好懂得诱导他，善巧方便，啊，帮助他，啊，让他对于读书产生兴趣，啊，让他对于孝父孝亲尊师，哎，产生尊重心。啊，很肯认真的学习啊，就是我们今天讲受教啊，啊，他很容易接受啊教诲，啊，慢慢帮助他提升，他心专了，啊，记忆力、理解力都会增长，啊，凡是不能记忆啊，不能记得那么多的，都是心很乱。小孩贪玩呢，玩心很重啊，所以这个家教就关系大了。对，从小啊，父母这个长辈啊，兄长所表演的啊，都是正面的啊，这个小孩他就没有邪思啊，就没有邪念。那他受教，他心就定，心很专啊，记忆力、智慧力，他不断的会向上提升啊。所以开头啊，头半年啊，甚至头2个月啊，他能背诵200-300字啊，半年之后他能够背300-400字。可以往上提升啊，这些事情老师平常很留意啊，在乎每一个学生学习的变化啊，他的心意、他的爱好啊、他的记忆力、他的理解力都不断的在向上提升啊。那么老师多半是，虽然课文不讲啊，老师常常讲故事啊，小朋友都很喜欢听故事，故事里头都是忠孝仁爱啊，礼义廉耻，都讲这些故事，伦理道德的故事 他从小听多了，他就知道怎样学习。这老师的事情啊，这个下面呢，这就是佛讲佛的境界了。一遍法界，唯习无谬，差别难知，故云佛境。诸佛如来的教学，不是我们凡夫能够啊想象的。为什么呢？佛确确实实自信的本能圆满恢复啊，我们不要说如来果地啊，化身菩萨，化身菩萨里头最低级的原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名，这一份法身啊，这位菩萨他已经用真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他全做到了。小乘教里面讲的六种神通他具足了天眼、天耳、他心、虚命、神足、漏尽这个漏尽是讲的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烦恼断尽了，他对于每一个众生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他通通清楚不需要入定不需要作意小乘人要入定要作意他才清楚，他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他的空间时间都突破了，他看你无量界之前的事就在眼前你生生世世所学的所做的所为的他都清楚，他知道你的根性你应该学什么法门，跟你前世修学接轨，你学的就很开心，就很容易如果你前世都没有学过，这是搞一个生疏的法门，格格不入，很难接受，很难学习这种事情我们平常在同修当中稍微留意一点你就看到你看这个净土一句佛号多好念，有些人真的就念不下去教他念咒学密的时候他很容易，那咒语很难念的时候他学得很快，什么原因呢？我们知道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学密，这个密法一接触接轨了他就通了，过去生中没有念过佛，所以现在这么一句佛号这么简单他觉得很困难他念不下去，就是这个道理那前天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他有一个同修生病劝他念佛，佛号念不下去，叫他念大悲咒一会就学会了大悲咒比佛号难多了，他容易学，他念不下去这一句佛号他念不下去他来问我，我说他能念大悲咒就叫他念大悲咒一心专注功德完全相同持大悲咒也能够念到功夫成片，以这个回向求生净土没问题净土法门广大了，八万四千法门 任何一个法门，只要修到功夫成片啊，回向往生净土，没有一个不往生啊，并不是说一定要专念阿弥陀佛，一定要专念无量寿经，不是。你只看三辈往生，上辈、中辈、下辈，那是专修净土。后面一段，福州大师判作一心三辈，啊，那是什么呢？就是修学大乘的人，这一点注意要知道，净土是大乘，不是小乘，啊，小乘心不能生净土，啊，一定是大乘，啊，所以经里面一再告诉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那一定要发菩提心。啊，一向专念呢，哪个法门都行，哪一种经论都行。啊，你这一向，你心是定的。啊，你同时学两门，学两部经，啊，学多部经，你的心不专，这个麻烦就大了。啊，心不专呢，功夫成片是最初的。禅定啊，通通都是修定的啊，很浅很浅的一心不乱，啊，就那一点点一心不乱就能往生啊。这个境界是什么样子呢？心里面除了阿弥陀佛，除了西方极乐世界，什么念头都没有，这叫功夫成片啊。烦恼习气有没有断？没断，但是他的功夫能够把烦恼习气扶住，也就是说烦恼习气暂时不起作用，他就这么个能力啊。心里头除阿弥陀佛之外他什么都不想。诸位要晓得，这就能往生呐，这就叫功夫成片呐。如果心里面还有许多杂念呢，这不行啊。什么时候你能把杂念都把它变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叫正念啊，把杂念变成正念。把妄想变成正思维啊，我想阿弥陀佛，想极乐世界，正思维啊，除这个之外通通不想。要晓得想别的东西没用，实在话了啊。一定要记住般若经上的最高的指导原则，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佛在《般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还想什么？啊，你还学什么？啊，这不能不晓得啊。所以想什么东西都是虚妄的啊，总出不了六道轮回，我们受害就大了。专想阿弥陀佛，专想极乐世界，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法统统放下，我这一生只有这一个念头，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你一定成功啊！虽然往生品位不高，不要紧啊，华严经都做了明了了 啊，西方极乐是一真法界。啊，四徒三辈九品，那是无时无名习气的等差不一样，其他的没有啊。啊，就等于是究竟圆满的成就啊，不可思议的法门呐、啊。佛以八万四千法门戒引一切众生。啊，最后一求生西方净土，叫你一生圆满啊！这个就是随其心智慧，又尽贤令义。净宗法门三根普被立顿全受啊，这不思议的境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